葛培里牧师是一个很出名的报道家，大家都认识。他有一次呢收到一封由一个教会的牧师寄给他的一封信。这个教会牧师呢其实呢就从他自己的教会的一个姊妹的手中呢接了这一封信。咁原来这一封信呢是这一个姊妹呢从他的男朋友的手上呢得到的一封分手信。咁那封分手信的内容呢是这样的。这个人呢他说，我们呢共产党员呢有一个很高的死伤率的。我们呢是那些很容易被中枪、被行刑、被嘲笑、被解雇的人。我哋当中呢甚至有啲人呢会被杀同埋呢被判入狱。我哋呢活喺贫穷里面，除咗我哋必须嘅生活费之外呢，我哋每个人呢都将我哋所赚到嘅一分一毫呢都要奉献俾党㗎。我哋共产党员呢根本呢係冇闲余嘅时间或者钱呢去睇电影啦、听音乐会啦、食 T 骨牛扒啦、住靓屋啦、买新车啦。人人呢都话我哋係狂热分子。事实呢我们真的是狂热分子。我们的生活呢只是被一件事占据的，就是呢我们希望整个世界呢能够共产化。因此呢我们有一场很明确的仗要打，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人生目标要追求。为此呢我们甘愿放低这个的小我，为了呢去谋让世界呢谋求更大的幸福。对于我来讲呢，只有一件事是我至死忠心都去委身去做的，就是呢这个共产的理念了。这个呢共产的理念是我的生命，是我的生意，是我的宗教，是我的兴趣，是我的情人，是我的妻子，是我的食粮。我昼夜为这样东西而努力，它紧紧地抓住我的心。所以呢我根本呢不会再有时间呢去维系任何一段的关系，甚至呢不能够呢去讲得上呢是其他的谈话内容在我的生活里面。我每日的生活呢都是去评估着周围的人呢怎样影响着这个共产主义在世界的发展。其实呢我甚至愿意呢为这件事呢去入狱，而我现在呢已经入狱了。我已经呢预备好呢要壮烈牺牲。不知道大家呢听到这一封信之后呢觉得怎样呢？可能我哋未必会认同呢共产主义嘅思想，但可能我哋都会觉得好奇怪呢，会觉得好好奇点解呢个年轻人呢会竟然为咗呢共产主义嘅思想而呢去放弃一段咁大好嘅感情，甚至我哋可以话呢佢係狂热到一个咁嘅地步。我相信呢原因可能係一个嘅啫，就係呢佢心里面有一个好强嘅信念，就係呢佢好相信一个呢共产主义呢係帮助到世界呢谋求呢最大嘅幸福。而佢亦都呢让呢一样嘢呢係渴望要成为呢一一嘅实现喺呢个世界里面。所以呢佢呢个成为咗佢生命里面嘅第一优先。同样地呢回教徒穆斯林呢佢哋都今日呢同样喺世界呢有一个好清楚嘅使命喎。他们的使命就是希望全世界都能够穆斯林化，每一个人都成为穆斯林。所以为了要实践这个使命，他们不惜用战争，所谓的圣战、经济侵略、高压、不断人口繁殖，来到希望在世界里面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回教徒。这个他们甚至愿意壮烈牺牲，例如我们见到2001年的911事件呢就是一个好的例子。我们看到呢他们不惜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呢都要呢希望这个世界呢穆斯林化。我们看到共产人共产主义的人是这样，回教徒的人是这样，反观我们基督徒又怎样的呢？今天基督徒对于我们所信的我们又委身多少呢？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又真的完全的委身在大使命，使万民作主的门徒这个使命上面呢？有一个统计数字呢显示过呢，就是说呢今日世界里面呢有23亿的基督徒，而当中呢只是得7亿6千万的基督徒呢是叫做大使命基督徒。什么叫大使命基督徒呢？就是说呢他们是委身，是积极呢将这个福音传开，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7亿6千万呢只是占了23亿的基督徒的里面的三分之一。更加有一个数字呢显示在过去100年里面呢，其实基督徒和这个人口的比例呢 完全是沒有改變過的，那個比例是沒有增長過，一直在18年裏面都是維持在 31% 至 34% 而已，也就是說基督徒的人數是追不上人口的爆炸。相反呢，這個世界呢有21億的回教徒，單單在過去20年裏面呢，其實這個數字呢已經是雙倍地增長了。最近我看到一個的報道說呢，過去的10年裏面呢，單單在英國呢已經呢有5萬個人呢轉了去信了回教，成為了回教徒。有人說呢，今日呢要這個世界回教化呢並不需要呢打什麼仗，他只是透過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就是不斷生育。你們知道呢，回教徒呢是可以一夫多妻的嘛，咁所以只要佢不斷繁殖生育嘅時候呢，有人講呢唔需要100年呢，歐洲呢已經會全部都變成呢穆斯林化。昔日呢跟隨耶穌基督嘅人當中呢，有啲人呢只係會聽道啦，接受耶穌嘅神跡醫治啦，被趕鬼啦。但係呢有啲人呢佢係耶穌特別去呼召佢哋呢要同佢一齊生活啦，訓練佢哋啦，花時間去差遣他們出去，因為這一班的人將來就是耶穌要預備他們當他離世升天之後要繼續完成主耶穌在地上的大使命。其實他們都不是什麼特別顯赫的人物，但我們會問的就是，究竟這一班好奇的觀看者或者信仰受惠者和這一班繼續承擔耶穌基督的使命的人的分別是什麼呢？答案只有一個，就是委身。同樣今天在我們教會裏面都有不同的信徒，有一些信徒只是來參加聚會聽道信仰受惠者，但是有些人卻是很積極在大使命的裏面去傳揚主的福音，分別都是委身的問題。那我們可能會問，為什麼有些人會對耶穌的信息是沒有反應，但是為什麼有些人又會這麼傳言委身的呢？我想這個問題存在乎就是這個人呢，他有沒有真真正正從心裡面呢去經歷過呢福音帶來他生命的震撼，以至到呢他渴望將這件事都帶給其他的人，覺得呢這件事是對他們最好的，而讓這位身在這個的使命裏面成為他們生命的第一優先。就等於如果今天我是一個醫生，我發明了一個的解藥是可以醫到 A 市的艾滋病的，我相信如果我確信這件事是唯一可以解決艾滋病的方法的話，我一定會第一時間告訴全世界聽，希望解決到艾滋病的問題。當耶穌要去呼召一班人要繼續承擔他的使命的時候，他絕對不可以容讓這些門徒只是單單是一些信仰的受惠者聽道，或者只是接受他的神跡醫治，他必須要去確保這一班人在他離開了之後是要委身給他，委身在這個繼續耶穌的使命上面。但是問題就是怎樣可以令到這些人委身呢？在這12個門徒的裏面，其中有一個呢就是彼得。彼得呢原本的名字叫西門，他是一個加利利的漁夫，其實他未認識耶穌之前呢，他只是一個很平凡的漁夫，他跟他的弟弟和爸爸一樣呢都是操捕魚為業的。直至有一天呢，透過他的弟弟安德烈介紹了耶穌給他認識，耶穌一見到西門的時候呢就將他的名字改了，就彼得。彼得的意思就是磐石這樣的意思。後來有一次呢，耶穌的岳母呢就發燒，他們就叫耶穌來醫治彼得的岳母。在這件事之後呢，彼得對耶穌的認識就是他是他的救命恩人，他是一個很偉大的老師，就只次於這樣而已。在這個時候呢，其實彼得對於耶穌的使命啊，什麼他要做的事呢，沒有什麼委身的，他繼續回去做他捕魚的工作。直至有一次，在那一次的特別經歷裡面呢，他親身的來到呢去認識自己是哪一個，認識耶穌是哪一個，在那件事之後呢就完全的委身了給耶穌，去放低一切呢，去撇下一切去跟從主，成為了呢一個得人漁夫。或者透過今天我們看的這一段經文， 呢一件事，或者我哋都可以一起去研究一下，究竟神系点样预备一个人去传言委身俾佢去承担佢嘅使命嘅咧？刚才喺主席咧读嘅嗰段经文嘅里边就系今日我哋要睇嘅经文啦。我想请弟兄姊妹帮我读一至七节，好唔好啊？一至七节，一二三，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靠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整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在船上教导众人。我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西门说，老师，我们整夜劳累，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就招手叫另一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船甚至要沉下去。在这里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开始至到第九章是记载耶稣刚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的公开事工，他那时候的传道范围多数都是在加利利的地方的。咁耶稣呢藉住医病啦、讲鬼啦、宣讲神嘅道啦，嚟到呢吸引咗一大班人。你可以话呢喺呢个时候呢耶稣嘅民望都几高嘅。咁呢佢好受欢迎啦。但係呢耶稣唔会因为呢呢啲声望呢而冲昏咗头脑。佢知道佢嚟到呢个世界要做乜嘢。佢喺公开事工嘅之余呢佢都要呢去好好嘅预备一班门徒呢要继承呢佢嘅使命。咁所以呢喺呢度四章至到九章嘅里面嘅路加福音呢记载咗三次呢耶稣呢个别嘅去呼召一啲门徒，彼得、利未同埋十二个门徒。今日呢同大家分享嘅呢就係去呼召彼得嘅呢一个经历。当时耶稣呢嚟到格尼撒勒湖边，亦即係加利利海呢一个地方。其实当我哋睇福音书嘅时候呢，我哋都不难发现呢耶稣好多时都会喺一啲自然环境里面呢嚟到教导人神嘅话语㗎。喺呢一度都唔例外。加利利海呢係一个渔夫经常会出没打鱼嘅地方啦。但係呢今次呢耶稣去教导人嘅时候呢发觉太多人涌埋嚟啦。好似呢特首落区咁样呢好多人涌埋嚟。好想呢听神嘅道喎。於是耶稣呢就见到有两隻船呢喺旁边，於是呢佢就刻意地呢上咗去西门嗰隻船，叫西门呢将隻船稍微撑开，然后呢佢就去继续呢去讲道啦。其实呢一至三节呢只係个背景嚟嘅啫，戏肉呢係第四节开始。佢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呢，佢就将佢嘅目光呢由众人嘅里面呢一转咗去西门嗰隻船啦。佢见到西门在洗緊網，他就跟西门說，你上船，將隻船呢開到去水深的地方下網打魚。在這裡呢我們見到耶穌對西门有兩個命令。第一個命令就是要將船開到水深之處，第二個命令就是下網打魚。在原文呢很有趣的，將船開到水深之處呢是一個單數的動詞，单数的第二身，即是说只是指住彼得讲。但是呢下网打鱼的时候呢就是众数，就是指着呢彼得和他的同伴。即是说呢很明显呢耶稣在这里是看到呢西门是那班打鱼的人当中的领袖。他就叫他呢带着这班人一起呢落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在这里呢我们要少少知道个背景。我们知道耶稣当时的职业是什么？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木匠的儿子竟然叫一个专业的渔夫去哪里打鱼，就等于呢今日有一个外国人来到香港话俾我听，喂你知唔知啊去哪里食海鲜是最便宜最靓嘅，是好唔合理系咪啊？其实对于彼得来讲呢，这个耶稣的这个命令呢是好荒谬，因为呢打鱼的人都知道呢打鱼是不会在朝头早打的，一定是在深夜照黎明之前那个时间打鱼。而 而且呢是不会在水深的地方打鱼的。为什么呢？因为加利利海是经常突然间有风暴，所以在 深水的地方是不会打鱼的。但是你要记得呢，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呢，耶稣呢曾经跟彼得做过一件事，就是他医好他的岳母。所以彼得对耶稣是一个尊敬，因为耶稣曾经医好他的岳母。咁所以呢彼得有咩反应呢？我哋睇到彼得第五节嗰度讲，西门话：老师，我们整夜劳累，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嘅话，我就下网。有两件事呢我想大家注意。第一样嘢就係、彼得喺呢个时候呢称呼耶稣做老师。在原文呢這個字呢是叫做 Epistate 呢，即是 Master， 即是說主人這樣的意思。通常呢是表示一個人呢對另外一個人，在上位的人呢那種的尊敬的尊稱這樣的意思。亦即是說呢，彼得的這一次願意去做呢，是因為對於耶穌的那種的尊敬啦。另外呢，第二件事我想大家注意呢，就是彼得他說呢，其實我們昨晚呢已經打了一晚的魚了。他用的形容词呢就是劳累这个字。劳累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说呢曾经一个人呢非常之努力去做一件事情，但是得不到成果，于是呢觉得很疲倦灰心。其实这个字呢正正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耶稣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个劳苦那个字呢完全就是这个字的意思。可以见到呢，其实西门和他的同伴呢，即是说呢昨晚呢他们是很努力付出所可所有的努力来到去希望打到鱼，但是呢都没什么任何的果效啦。你可以想象呢，这一刻的西门呢其实都挺沮丧的，一个专业的渔夫都打不到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况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在你每日的忙碌的生活当中，很努力做，很努力去做，不断的劳累，希望呢去见到一些果效，但是呢都见不到。可能这一刻你觉得很绝望。又或者你觉得以为呢样样事情都可以在你的控制之内，样样都可以靠住你自己的专业来到去做得到，但是呢都做不到，你发觉呢都是见不到果效。就好似教养儿女一样啦，你付出咗好多嘅努力，你为佢预备最好嘅，但係点知佢识埋啲唔三唔四嘅朋友就走坏咗啦。呢、這个都系会令到家长会好灰心。最近我家姐都喺我面前呢埋怨，佢话唉，佢花咁多心机栽培个女，因为而家好反叛，去到嗰啲即係中学生阶段呢好反叛。又唔肯拖佢隻手啊，又成啊成啊秒嘴秒舌啊，咁埋啲說話呢鬧佢啊咁樣。咁呢佢覺得唉，我花咁多心機栽培我個女，花咁多錢，但係佢覺得好疲倦。或者我哋都好似能夠明白到，就係彼得其實而家個時間就係咁樣，佢覺得好沮喪啦，佢花咗咁多努力去做。又或者我哋諗，耶穌點解要喺呢個時間叫彼得將船開到水深之處呢？就是让彼得去明白，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出路。于是在沮丧之下，西门就决定放低自己手头的工作去顺服耶稣。最近呢我都睇一个明星叫做罗慧娟啦，咁佢啱啱即係癌症过身，唔知大家有冇睇佢嘅，喺网上有一个几感人嘅见证嘅。咁呢佢就讲到呢，佢其实呢佢天生嘅性格呢係一个好强嘅人，即係佢觉得乜嘢都可以靠自己搞掂啦。但係呢点知呢佢喺97年嘅时候呢，因为金融风暴嘅缘故呢就变成负资产。佢就好惨啦，冇晒啲钱。后来呢仲更加呢，因为呢潜水嘅缘故呢，就令到佢隻耳呢聋咗，听唔到嘢。佢觉得呢喺嗰一刻嘅里面呢好伤心。佢个人係好强嘅，但係心灵呢都觉得好疲累，就好似呢彼得呢一度嘅情况。因为佢觉得呢喺呢一刻呢佢最身边最亲嘅人呢都唔能够明白佢。佢觉得好孤单。在这个时间呢，他身边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呢就带他回艺人之家听福音。在辗转的拗叫底下呢，他就信了耶稣。 所以耶稣呢令到佢个人呢心灵好刚强。即使喺前几年呢佢被证实有胰脏癌，人认为系有绝症系最软弱嘅时候，佢反而呢靠住耶稣基督，佢无惧死亡。我相信如果大家最近有睇电视呢，好多人都话当罗慧娟面对死亡嘅时候呢一啲都唔惧怕，因为佢知道佢要去边度，佢嘅生命喺神嘅手里面。人嘅尽头就系神嘅出路。彼得决定顺服耶稣嘅命令，虽然可能佢唔系话甘愿好甘心乐意啦，但系呢既然耶稣咁样讲，咁佢之前又冇果效，於是佢就试下啦。於是佢就开将船呢开到水深嘅地方，就决定呢下网打鱼。我哋睇第七节、第六节第七节。呢度讲到他们下了网，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就招手叫另一隻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隻船，船甚至要沉下去。其实呢在原文的里面呢，我们看呢直情好像看电视剧这样，当彼得和他的同伴将网落到水的时候，哇，突然间个网呢差唔多要裂开，因为啲鱼多到不得了。於是佢即刻就招手叫隔离嗰隻船嗰啲人，喂过嚟帮手啊，太多鱼啦。跟住呢然后呢佢哋两隻船呢都装满晒鱼。嘩睇下直情呢两隻船都就嚟要沉啦。香港人呢如果呢当时喺嗰个情况呢，你估第一时间反应就係咩呢？嘩发达啦，今次有咁多鱼喎，赚大钱啊。今晚可以快食好多海鲜，是吗？因为我们是一个生活是一个很功利的社会，什么呢都是看事情的果效收获。我们的焦点呢往往就是看事情的结果。这个呢也都反映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的祈祷呢是一定要那件事情成就。我们将我们的焦点呢放了在祈祷之后呢神给不给那样礼物我们，而不是呢神他自己。我们的信仰的对象呢慢慢呢变了是神给我那些礼物多过呢是神自己。其实这个都反映着我们的信仰的肤浅。当患难来到，事情不是按住我们的心意去成就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质疑神究竟你是不是爱我的，究竟你是不是在道啊。其实在患难来到的时候，我们更加深层次应该去想，神啊，你在这件事上面你想我认识你是一位怎样的神，又或者你想我去认识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彼得呢就不是好像香港人那样，彼得呢见到这个鱼获的时候呢，他立时的反应呢不是说哇发达了我赚钱好多钱啊，他即刻有一个人生的醒悟，对于自己的身份一个很大的醒悟。我们再看下去第八节第九节，我请弟兄姊妹再帮我读好吗？第八节第九节。是，唔該晒。我哋睇到呢，留意第一樣嘢我想大家留意呢，就係、是、路加呢喺第八節呢突然間將西門嘅名呢改咗做西門彼得。你記得我頭先講呢，彼得係耶穌俾西門嘅名嚟㗎。通常呢耶穌俾一個人另一個名嘅時候呢，就代表喺呢一刻呢呢、這個人呢就個生命有改變。彼得嘅意思係磐石。耶稣将磐石这个名给彼得的时候呢，其实是预计他将来要成为教会的磐石领袖这样的意思。路加很刻意将西门的名字变成西门彼得，是想告诉他们在这一刻开始彼得的生命有所改变，因为他跟耶稣相遇了。我们看到彼得俯伏在耶稣的膝前，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俯伏是一个敬拜的姿势。耶稣在这里，彼得在这里不再称呼耶稣做老师，好像刚才那样，而是称呼耶稣做什么？主啊。主啊在原文这个字是 Kyros。Kyros 这个字呢，我主要告诉大家听是什么意思，就是呢当耶稣复活之后，他向多马是耶稣的一个门徒。多马有一个特征呢，就是一向都很多疑心的，很少信的。 咁咧，啲門徒都話俾多馬聽咧，耶穌復活咗。咁多馬咧就話：我唔信，我要親眼見到我先信。於是耶穌就顯現喺多馬面前，佢話：你將隻手伸入我嘅手同埋肋旁，你摸下我。當多馬咁樣做嘅時候，佢即刻就跪喺耶穌嘅面前，佢話：我嘅主，我嘅神，我嘅主。呢、這個主就係 Kyrios 呢個字啦。亦即係話咧，多馬喺當刻咧，佢就認耶穌係神。同樣地，我哋相信彼得喺呢一個動作俯伏敬拜，再加上由老師變成主啊嘅稱呼咧，彼得喺呢一刻咧係相信前面企喺度嘅呢個人咧，非比尋常，係神嚟嘅，唔係單單一個老師咁簡單。第八節講到第九節講到，他和一切跟他的人對他打倒了這一網的魚都很驚訝。其實在原文第九節開始的時候有一個因為，說的是彼得為什麼會突然間跪在這裡跟耶穌說：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呢？是因為他很驚訝這一網打倒的魚。他驚訝不是因為見到收穫那麼簡單，而是他驚訝為什麼我作為一個專業的漁夫，我打不到魚，竟然這個人有預知的能力，有全權的能力，可以知道我在哪裡打魚是打到的呢？於是一個專業的漁夫在這一刻都甘拜下風。這個人不是一個木匠的兒子那麼簡單，他真是神。所以在這一刻是神人相遇的一刻。如果大家熟舊約聖經的時候，你會記得以賽亞先知在以賽亞書第六章的時候，當以賽亞先知他蒙神呼召的時候，他是在榮光之中見到主的聖潔，充充滿滿的有榮光，完全的聖潔。於是他就跟神說，他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又因我親眼看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我相信彼得這個這一刻的經歷和以賽亞先知的經歷很相似，他去見到神的榮光，神的聖潔，他突然間想到：嘩，我是一個滿有罪污、滿身污穢的人，一啲價值都沒有，就好像一個乞衣來到君王的面前一樣，是很不配。弟兄姊妹，神呢要彼得學的這個功課呢是謙卑。其實呢彼得一生都是在學謙卑的，你知道他是一個很驕傲和很衝動、很自我中心的人的。彼得在這一刻他完全的經歷神的道路高過他的道路，神的意念高過他的意念。你有沒有這個經歷呢？你有沒有試過經歷過以為自己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去活出一個美滿的人生，但是經過了一些事之後，你真的完全的發現神的道路高過你的道路，神的意念高過你的意念呢？我記得我未信耶穌的時候呢，我讀書都幾 OK 的，同埋呢我成日覺得呢人定勝天，乜嘢呢都可以靠自己呢掌握到自己的人生的。咁所以呢我從來呢，雖然我讀小學同埋中學呢都係基督教天主教嘅學校啦，我成日都覺得呢報道會裏面呢嗰啲人舉手呢係一啲好愚蠢同埋好軟弱嘅人嚟嘅，先至呢會做基督徒。但係直至到喺中學階段呢，我屋企裏面發生咗好多嘅劇變，好多嘅創傷，以致到我不得不承認呢原來人真係好有限。有好多嘢呢唔能夠到我哋控制，特別喺生同埋死呢啲嘅問題上面。於是在我大學的時候，我真的願意呢真的去相信耶穌基督，將生命的主權呢去交給祂。不知道弟兄姊妹你都有沒有這些這樣的生命的震撼的經歷，去體會到自己的卑微，看到真的唯有神才是你自己生命的出路呢？在一個這麼覺得自己滿身污穢毫無價值的彼得這一刻的裏面，耶穌說了一句很有醫治的說話，祂說第十節：不要怕，不要怕。這句說話是帶著無比的愛、無條件的愛和接納。我呢希望可以即捉到個神韻，其實耶穌應該是這樣說：不用怕了，是很溫柔、很有接納、很有愛的一個的說話，你不需要再怕。 就是这句说话，彼得在这一刻内心发生了一个重整和更新。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福音和宗教的分别了。我说是什么意思呢？有人呢用一个宗教呢去比喻做呢砌那些墙那些砖，是外在的堆砌。意思就是说呢，今日我哋有啲人呢嚟到教会呢，其实可能只係諗呢基督教呢只係个宗教。可能因为佢生活上呢遇到一啲嘅风浪啦，或者遇到一啲解决唔到嘅问题啦。於是呢好想喺聖經嘅里面呢搵到一啲嘅智慧，或者搵到一啲嘅答案可以帮到佢。又或者佢以为呢聖經里面讲咗一啲嘅道德嘅规条係可以帮助到佢呢解决佢而家人生嘅问题嘅。咁佢解決咗之後呢就會走㗎喇。咁呢一種呢就係、是、叫做堆砌啦，就好似呢你起嗰啲磚呢一個一個咁樣加上去。但呢個呢就係、是、一啲自我中心嘅諗法，係完全呢唔會改變到呢個人嘅生命。呢一種呢就係、是、宗教。但係福音係乜嘢呢？福音呢就有人比喻做呢好似呢你種一盆盆栽咁樣。當福音嘅種子擺咗喺泥土裏面嘅時候，呢、這個人呢就會從內在裏面呢產生咗變化。佢整個嘅人嘅方向呢都會轉變咗，從一個自我中心嘅角度呢去變成呢個敬拜神以神為中心嘅生命。福音話俾佢聽，耶穌基督為我哋嘅罪無條件嘅釘喺十字架上，為我哋付清咗一切嘅罪債，第三日從死人中復活。呢一種係表達嘅一種無條件嘅愛同埋接納。當一個人去真真正正明白福音嘅時候，佢應該係從內心裏面產生嗰種嘅變化，產生嘅改變，從一種敬拜自己，從一種呢幫助自己過得更開心嘅角度呢，變成一個呢要感恩去感激神嘅大愛，因為佢無以為報，就係、是、呢唯有一生呢係討主喜悅。呢一種呢就係、是、宗教同福音嘅分別。喺呢度呢我都要分享一個見證啦，就係、是、我媽媽信主嘅見證。喺四月頭嘅時候呢，我媽媽呢80歲信咗耶穌，好感謝神。80年嘅裏面呢，我媽媽呢都係一個呢不斷好多宗教活動嘅人嚟㗎。佢你可以話呢佢都係一個好虔誠嘅人。黃大仙啊，觀音啊，神慈喪明會啊，乜嘢啊，嗰啲風水啊，問米啊，睇相啊，佢乜嘢都會走去信㗎。其實因為呢佢內心裏面呢好冇安全感，亦都好驚呢禍患會臨到生命嘅當中。所以佢不斷追求呢啲嘅宗教活動，喺度不斷嘅外在堆砌。但係呢最近我當佢幫佢寫水禮見證嘅時候呢，佢話俾我聽呢，其實嗰啲呢都幫唔到佢，冇咩平安。但係呢直至到佢信咗耶穌之後，佢覺得而家個人心定好多，佢又唔使走去呢度，又唔使走去嗰度拜，但係呢佢個內心裏面呢卻係呢充滿住平安。佢同我講話呢，佢好愛耶穌啦，希望耶穌愛佢啦，咁樣啦。咁我都為到呢件事好開心，亦都俾我呢深深去經歷到呢福音嗰種嘅震撼。福音點樣嚟到真真正正從內而外嘅去改變一個人嘅生命。但係呢弟兄姊妹，事情未結束喎。彼得呢經歷咗耶穌嘅無條件接納之後呢，有一個新嘅生命啦。唔單止係咁，耶稣呢要邀请佢参与一个新嘅使命，邀请佢呢参与呢喺佢一个新嘅召命嘅里面。我哋继续睇第十节第十一节，我再请弟兄姊妹帮我读同埋第十节第十一节。是唔该。耶稣呢在这里彼得有一个新的召命，就是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从今以后是路加成日都会用的词。他的意思就是说，当讲了从今以后之后呢，事情呢就发生了改变的了。人呢的生命呢就取了新的方向。彼得在这里呢都不例外。从今以后呢，耶稣要呼召彼得呢要参与他的一个使命，就是呢要得人。什么叫得人呢？得人呢原文呢个字嘅意思呢，就话呢将一个人从危险里面呢去拯救出嚟，又或者呢将佢救活过嚟。以前呢彼得呢系捉鱼嘅， 捉鱼咧，捉咗啲鱼上嚟咧，就要劏咗佢，杀咗佢噶嘛，咁咪先有得食噶嘛。但系咧调翻转咧，而家彼得咧要捉人啦，捉人即系得人报人啦，就系咧要将佢从罪嘅里边、危险嘅里边咧救活过嚟。而且咧喺原文呢个字咧系不断现在进行式，即系话咧彼得由而家开始咧要继续咧呢个使命，就系咧要成为得人嘅渔夫。我哋知道咧，成为要得人，将人从罪恶拯救出嚟，系耶稣本身嚟到呢个世界上嘅使命。今日耶稣要呼召彼得去参与佢呢个使命，同样耶稣今日都呼召紧在座我哋每一个嘅基督徒去参与呢个得人嘅使命，成为一个咧得人嘅渔夫。今日我哋有冇睇到你身边嘅人好似彼得一样劳苦呢？劳苦担重担，是因为他们被罪捆绑，被这个罪的世界来到去钳制住。你有没有看到呢？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我的担子是轻省。我们很盼望窝福堂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委身去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我哋好希望我哋嘅报道工作唔系只系咧一班小撮嘅人、三福队或者牧师、传道人做嘅工作，我哋系希望全民皆兵，每个人都能够一齐嘅去传扬福音。点解？因为神俾我哋每一个人嘅身边都有一个影响嘅范围。你所认识嘅人，我认唔识得晒噶。你总系有啲未信主人，我唔认识，我冇可能走到去你嘅当中去传扬福音。我哋有冇諗過可以用咩方法去將福音帶俾佢哋呢？報道會啊、三福啊、一啲見證集啊、上網聽道啊、崇拜啊、團契啊，好多唔同嘅方法，我哋都可以讓人呢去聽到福音㗎喎。但係呢，要委身喺一個做得人嘅漁夫嘅使命呢，都唔容易，係要付代價，就好似彼得一樣。当他听到耶稣的这个呼召的时候，他急不及待，第十一节讲，他将两只船靠岸，然后就撇下一切跟从主。在原文呢，这个十一节呢只是得一个动词，就是跟从，然后撇下一切呢是讲紧他怎样跟从法，是一种完全的委身的跟从。之前彼得对耶稣有所认识，他对他的使命一啲委身都没有，但是经过这一次的神人相遇之后，他决定要完全的委身，放低自己的事业，然后呢以完成天国的使命呢成为他生命的第一优先。今日如果神呼召你要去委身这个使命的时候，你想想你又要放低些什么呢？你愿不愿意去将天国的使命成为你生命的第一优先呢？今日我哋唔愿意委身，可能有好多原因。有人话过咧，最好嘅敌人咧唔系唔好，而系咧好、啊。因为咧有太多好嘅嘢咧喺我哋嘅生命里边，以至到咧我哋唔识得选择咧最好嘅。我发觉现代人咧都喺活喺一个选择嘅瘫痪嘅里边，因为实在太多选择，以至到咧我哋唔识得选择最好嘅。年轻人咧好中意玩一个游戏叫做《生命之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玩过。《生命之旅》咧就要喺一个好大嘅地方里边咧摆好多个摊位，嗰啲嘅摊位咧就系模拟你人生里边可以去投资嘅地方，譬如你嘅工作啦、你嘅学业啦、钱去银行啦、做生意啦、买股票啦等等。咁每个人呢开始游戏嘅时候呢就会拎住唔同嘅金钱，就代表每个人出世嘅时候嘅际遇都唔一样，有嘅资本都唔一样。但呢个游戏就係呢，你要自己用自己嘅选择方法呢去到选择将你呢啲手头上嘅钱呢点样去投资。咁有啲人呢就会投资喺学业，不断读书，咁呢就可以赚到啲，即係可以呢搵到份好啲嘅工就赚到钱啦。有啲人呢就会呢选择呢就去唱 K 嗰边呢就不断娱乐自己嘅生活啦。有些人呢选择会做慈善工作。咁游戏去到中间嘅时候呢就会突然间有一啲呢天灾发生喎。譬如呢有啲人会死咗啦。有啲人呢会因为金融风暴呢冇晒啲股票啦。或者呢有啲人呢会因为呢危疾嘅缘故呢要瞓医院啦。其实呢个模拟緊呢人生就係一场咁样嘅游戏囉。投资嘅游戏。 我哋玩完呢个游戏呢，好多人都会话呢，原来真係呢好多嘢呢唔係喺你掌握之内可以控制。今日你以为可以掌握得到嘅嘢呢，原来真係呢好似牧师话斋係翻简谱囉。但係唯有乜嘢係我哋真真正正可以完全掌握呢，就係、是、投资喺永恒嘅里面。天国係你可以掌握得到，係神已经俾咗你。你愿唔愿意投资喺天国嘅里面，积攒财宝喺天上，活出神创造你嘅时候嗰个心意，让神所关心嘅都成为你所关心。神所关心嘅系乜嘢？佢唔愿意一人沉沦，乃系愿意万人都悔改。今日我哋从彼得嘅身上去睇到佢点样亲身去经历神嘅权能、圣洁，从而带来佢呢个震撼，令到佢内心产生咗改变，甚至愿意放低一切，去以天国嘅使命成为佢生命嘅使命。弟兄姊妹，你嘅得救故事系点嘅呢？你有冇经历过福音带来你生命改变嘅震撼呢？你又愿唔愿意去紧握永恒，去将天国嘅使命成为你生命嘅第一优先呢？喺呢度咧，我俾大家一个好简单嘅应用。我自己咧每年咧都会去写低三个咧我今年可以传福音嘅对象嘅。其实三个咧即系一啲都唔系多嘅，一年三个。咁我咧就会咧摆喺自己嘅圣经嗰度咧，不断咧成日都为到呢三个人咧去祈祷。咁所以我嚟讲咧，就呢三个人一定系我屋企人嚟嘅，因为我全家都未信主，除咗我妈之外。咁你可能你有啲朋友啦、同事啦，系你可以影响你去传福音嘅对象嚟。我最近做了一个计数咧，就系窝福咧有1500人。如果我哋每人都真系忠心地咧，一年向三个人传福音咧，其实我哋一年咧就向咗4500个人传福音噶。咁肯定载唔晒呢一度，好多人噶。你把握每一个机会咧，可以同佢分享福音。如果你话我唔识传福音，大把训练可以俾你去装备，你去传福音做个人嘅报道。教会真系唔可以净系单靠一小撮人去传福音，或者只系靠一个好有报道恩赐嘅牧师，系要我哋全民皆兵。然后第二个应用，我想大家翻去谂下，如果你要委身喺呢个使命嘅时候，你有啲乜嘢要放低？我举例啊，可能系你要放低你一啲娱乐嘅时间啦，放低你一啲赚钱嘅机会啦，又或者放低咧一啲你享受舒适生活嘅机会啦。甚至可能有時要放低你嘅面子喎，你要傳福音呢，有時可能要放低你自己嘅身段去同人分享福音。喺開始嘅時候呢，我同大家講咗一個共產黨員佢嘅委身。我諗下呢，其實一個共產黨員都可以咁樣委身喺佢自己所相信而我哋覺得唔認同嘅嘢上面。今日我哋基督徒，我哋真係相信福音係神嘅大能，要救一切相信嘅人，除他以外別無拯救。我哋岂唔係更加需要更多嘅委身參與，以至到更多人可以得著福音嘅好處咩？我哋一起禱告啊！